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所讲解的专题是圣灵与宣教。愿你通过收听，让神的教导激励你在主耶稣里做盐发光。
我们已经连续传讲14讲的圣灵在新约时代的工作，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那么新约时代怎么定义呢？有两种定义，一个就是从使徒行传中间或者是福音书完成的时代来看，那个叫做新约的时代。但是实际上新约时代绝对不是指刚刚的开始几十年而已，而是一直延续到现在。所以当我们看初期教会的情形，那当然是在新约时代。而这里所说的事情，所做的圣灵所做的工作，很明显的在路加的笔下把它记得下来。那我们已经讲了，从约翰福音开始讲到圣灵的工作，从耶稣基督预言圣灵要来，讲到圣灵在我们个人身上的工作，讲了很多次。上一次我们讲，特别讲到圣灵使我们得的能力，能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而且那个能力叫我们能够寻道。在我们去夏令会以前，我们讲到斯提凡的故事。那其实如果你看整本使徒行传的话，它的重点其实到了第七章第八章才刚刚开始。除了讲到前面初期教会情形之外，使徒行传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告诉我们福音怎么传开的。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你们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但是怎么样做法，怎么样步骤，怎么开始呢？是怎么样计划的呢？我们会觉得非常稀奇，因为耶稣并没有讲那些事情。有人说使徒行传的名字是说到使徒们的行传，中文翻作行传，因为中国人喜欢立传。但这里实在讲的是讲 Acts， 讲使徒们的工作。翻作行传，那个重在行不在传，当然是一个记录， The Acts of the Apostles。 但是也有人告诉我们，实在这不是光光使徒们的工作，而是圣灵的工作。因为从一开始你就知道神在五旬节处差遣圣灵降临，从来没有收回去，到今天仍然做工。不过圣灵的工作，如果你没有属灵的眼睛，并不容易看见。只有在我们信心里面可以体会到经历到圣灵。因为最基本最根基的是约翰福音14章耶稣已经讲过了，世人不认识圣灵，他们不能认识他，因为不认识他也不知道，你们却认识他。在我们所有信主的人身上，能够明白圣灵的工作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而刚才我们读到了撒玛利亚城开始他们信主了，为什么使徒们要下去？有一方面重要工作，就是把圣灵带给他们。我相信不仅仅是按手分圣灵，让他们能够知道说从今以后他们在圣灵的管理底下，圣灵的引导底下。所以整本使徒行传拿走了圣灵，就没有什么可以记载事情，那些事情神迹奇事也不会发生。我们读到那里说，彼得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着自己的金钱和能力使那个瘸子行走。不是的，是因为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奉他的名，圣灵的能力叫他起来行走。所以整个的，若是我们从宣教的角度来看，没有一个人能不读使徒行传而成为宣教的工人。当我们读到使徒行传的时候，这里开始讲到宣教。所以从今天开始，我讲的题目变成圣灵与宣教。而宣教事实上也不是怎么一个工作，而是神圣灵的助基在这里，他所做的事情我们看见怎么做。我们不是完全靠自己的方法来宣教，虽然最近几十年甚至将近100年，宣教学的发展非常发达，在神学院里面很多神学院教授宣教学。但是有几方面，一个，他从来不能够否认或者说忽略圣灵的工作。第二，在圣灵工作中间，我们开始寻找神给我们智慧，企图发现宣教的一些原则。这就是所有宣教学所建立的方法，所建立的结构。 若是用方法超过了圣灵，我可以预言预断言，所有神学家也会同意，不一定 work， 不一定能够行得通，因为方法是圣灵所用的。圣灵如果不用这方法，我们东施效颦并没有什么工作果效。所以怎么说呢，实在我们需要明白体会圣灵的心意，像今天我们所讲腓力的工作就是。那弟兄姊妹们，刚才我们讲神的计划要把福音传遍地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但是我们很难想象真正的来执行这个计划却不是耶路撒冷教会所想出来的。谁能想到神借着逼迫把福音传开呢？这里你看见当斯提凡事件发生的时候，当然上一次我们讲这个题目讲到它的严肃，讲到它的重要，而且斯提凡真正是面对面对于耶路撒冷、对于犹太教整个的体系提出了挑战，而这个挑战实在是把新约的根基树立，同时把旧约一些不能完全的事情把它讲得清楚。虽然旧约有各种的仪式、各种的规矩，也有各样先知说话，但是如果他们缺少了圣灵，一事无成；如果他们不认识耶稣基督是救主，救恩没有法子完成在他们身上。斯提凡所提出来的，他们说这个人不住召见圣殿和律法，斯提凡说你们才是不明白什么叫做圣殿，也不明白什么叫做律法。他说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因着这句话他们把他用石头打死。那这件事情，斯提凡成了在新约时代第一个寻道的人。因为这件事情，使徒行传第八章告诉我们，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好像你看斯提凡行道的时候没有什么挣扎，没有什么反抗，而因着他的寻道，整个耶路撒冷教会也都受到牵连。信奉耶稣基督的人，前面告诉我们说保罗是当中逼迫的一个，当斯提凡寻道的时候，他在众人那里，他在负责看管衣服，那意思就是说他在看守这些事情他也有份，那些人把衣服丢下，他可见他也是一个参与的人，不过没有亲自用石头打他而已。因为斯提凡事件大遭逼迫，你看耶路撒冷，这里说耶路撒冷教会遭的逼迫怎么样情形呢？门徒们都四散，只有使徒们仍然留在耶路撒冷。我想这里的原因很简单，他们为着自己职责所在，并不是他们一定不愿意走，而是觉得说他们有责任。因为如果连使徒也走的话，那整个教会散做，可以说做鸟兽散。所以当门徒们分散的时候，使徒们并没有离开。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也可能说耶路撒冷教会并不完全明白圣灵要怎么做工，所以他们不觉得这是一个机会。很多时候我们就这样白白的会错过圣灵工作的机会。什么事情我们如果只看消极一面的话，我们的决定都永远是在消极中间做一种防御性的决策，而不是在积极中间采取主动做一些事情。所以耶稣记得吗？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要随走随传。门徒们当然可能记得这个话，可是并没有把耶路撒冷受逼迫、门徒四散当做一个传福音的引导，至少他们自己本人没有做。而这里告诉我们，扫罗继续残害教会，拉着进到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奸。弟兄姊妹，这是一个相当特别的事情。今天我们都可以明白，这是已经超过了常规的事情。他怎么可以随便进入人家家搜查，就把他们男女，无论男女都拉去下在监里？后来我们知道，因为他有大祭司的文凭，大祭司给他一个权利，他凭着这些文书可以到处捉拿信奉之道的人，把他们下在监里。所以当时我说扫罗是一个相当厉害的角色，他做的事情，但谁也有办法对付他，以后我们在第九章就看见了。但这里说明的情形，整个耶路撒冷教会都乱了，逼迫继续不断。弟兄姊妹，这里我们停下来想一想，其实福音所到之处都有逼迫，因为福音改变了这些人生存生命的价值，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观， 改变了他们的社会观，改变他们的价值观念。这个所起的改变相当大，刚才我们说求圣灵运行来改变我们，改变我们像耶稣。福音不是一个道理，而是生命的改变。当我们遇见耶稣基督的大爱，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这个人生命一定起改变。当你接受耶稣基督住在我们心中的时候，这个进来的新生命会改变我们，使我们对于许多事看法会有不同的一个角度。而福音产生的能力，不仅我们受影响，我们也会影响别人。Change life, 生命改变。怎么改变的？因为耶稣基督生命取代了我们生命。福音这方面的信息，我想我们信主人都很清楚，他怎样改变了我们，我们就因为这个缘故真诚的相信，实在耶稣基督现在活在我们里面。而且到今天，他今天到现在还借着圣灵一直要不断改变我们，叫我们像耶稣。这是救恩的目的。而救恩的目的除了在我们个人身上发生作用，也会在我们周围所认识人中间产生影响。好多弟兄姊妹一信主以后疯狂了啊！最近有一个人跟我说，我这样是不是太过分了？我说你比当初使徒行传不算过分，你比那些跟随主的人不算过分。当然我们也有尝试啊，告诉我们在人面前要谨守，在神的面前可以癫狂，在教会中间癫狂就癫狂不要紧，在世人面前要谨守，不然他们把你当疯了。是我们读到圣经，读到保罗得救以后，他们说，腓斯都说，保罗保罗你学问太大，反而叫你癫狂了。保罗说，我不是癫狂，我说的是真实明白话。所以一个人为着神，为着他的爱，我们刚才唱诗歌叫我们再一次复兴，所有信主的人都是灵里面兴旺火热。那虽然是遭受逼迫，他们在逼迫中间怎么回应呢？虽然有各式各样困难，甚至扫罗能够凭着大祭司的文书进入个人家里，用今天话说就是他直入无人之境啊，甚至他好像拿着警察局的搜查令一样到个人家里面看看你有没有信耶稣，如果信耶稣把你拉去。这些逼迫中间门徒们怎么样？你想他们是妥协呢还是惧怕呢？惧怕当然有一点惧怕，还是屈服了呢？记得前面第五章里面使徒们说，顺从神不顺从人这是应当的，我们在神面前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又说你们看着办吧，这是合理不合理？若是叫我们听从你们，不顺从神，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看吧。使徒们是这样教导，这些门徒们也都没有妥协。他们怎么样？虽然被逼迫，不得不离开，而且分散到各地去。圣经怎么记载？他们分散到犹太各地、撒玛利亚。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刚才我们一直背诵，一直刚才读了这个使徒行传说的，耶稣对咱们说，你们要从什么？耶路撒冷底下是什么？犹太全地，对吗？撒玛利亚做我的见证。好了，现在他们没有动，圣灵打发他们借着逼迫把他们赶出去，到哪里去？就在耶路撒冷出去，到了犹太，到了撒玛利亚，对不对？刚才我们是不是这样读的？第八章，我不知道大家读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不是他们计划的，但是事实情况所逼，不能不去，就去了。到了正是这些地方，我相信他们可能是后知后觉，但一旦到了撒玛利亚，他们明白了，不是走投无路，而是神借着他们作为宣教的使者。使徒们没有离开，怎么样？门徒们个个都可以传福音。这里面没有记载很多的名字，但是这里特别提到一开始的时候，什么？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福音。分散的人不是只有腓力一个，腓力怎么分散？他还是一个人。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福音，也可以说腓力所传的道，福音的见证是一个代表性，代表那许许多多分散的人，福音就是这样传开的。不是人的计划，而是因着逼迫，而这个逼迫背后神的手在控制。 所以弟兄姊妹们，不要为着我们有各样的难处而抱怨。很多时候我看见有一个家庭好好的，忽然神把他们凭空拔起，把他放在另外地方。当然作为肢体在一起团聚聚会，彼此很熟悉，会舍不得，但是这是神的工作，要我们到各处去做福音的种子。腓力就这样。你知道腓力是谁吗？腓力是耶路撒冷教会七个执事中间的一个，在使徒行传第六章我们读到他的名字，他的名字是一个希腊化的名字，跟斯提凡一样是个希腊化的人，所以可能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一群。我相信在当时设立这个十二使徒，设立七个执事的时候，一定考虑到他们所有背景的平衡。因为最早问题就是在那里分配饭食的时候，希伯来说希腊话的那些寡妇们向着希伯来人抱怨，因为他们在每天的供应上面忽略他们的寡妇。所以这些选出来的人有很多是希腊讲希腊话的，讲希腊话的。腓力是当初七个执事里的一个，而那里记载那七个执事的条件，有一个是他们有能力，而且他们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所以他们去到各处的时候，你看腓力，他说腓力往撒玛利亚城去，腓力就在撒玛利亚城开始传道，开始传福音。他怎么传呢？这里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这里记载说，许多人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地跟随他。两方面，一方面是神的话，一方面是神的能力。今天传福音还是这样两个原则，一个是神的话语，一个是神的能力。神的话语，腓力往撒玛利亚那里传讲基督，本着圣经传讲基督。你看腓力能做的事，因为底下讲了更详细的例子，他就从圣经里面对人，他说耶稣是谁，福音是什么。福音不是叫我们得着神的平安喜乐而已，这个平安喜乐根据什么？根据我们所信仰的对象是耶稣基督。谁是耶稣基督？这里你讲到神学的问题了。什么是福音啊？福音就是耶稣基督，这个人是神的福音。为什么？因为神差遣他来做我们的救主。所以在这里传讲，光传讲没有用啊，还有能力。这个能力是什么？行神迹。我们说过使徒行传里面记载很多的神迹，他怎么说呢？他说许多人被乌鬼附着，那些鬼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去，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弟兄姊妹们，我不是要说什么危言耸听，你不要以为在二万这带没有鬼，多得很。前两天不小心碰上一个，我不是危言耸听，这个人来到这里真是里面有各样邪灵，而且她是个女的，可是脸上一变变成男人的样子，如果你没有经验给他吓死。后来他走了，我说你走，今天我们有聚会，你不要在这里，走。他走了。你不要以为乌鬼是很难得一见的，当然一般的人不会被乌鬼附着，因为我们有神的灵保守我们。可是难道那个时候的乌鬼就比现在多，现在就没有了吗？鬼到哪里去了呢？不要被这些科学所迷信，他潜伏的活动，而且许多说伪装不露出来。我跟你讲，赶鬼最难的一件事情，你要认定它里面有鬼，不然你赶不了。不是心理的问题，是被邪灵附着。腓力在那里不是靠他自己的能力把许多乌鬼赶出去，同时也有病人得的医治。今天我们都相信医学，太多的人相信医学，还没有等到神医治，先找医生医了，好吧，神说那也好，分担我一部分责任就算了。而我们错过很多得医治的机会。我不是极端的灵恩派，叫人不要靠医生，但是我跟你讲，越看医生越觉得医生没有什么道理。对不起，我的女儿两个都是医生，我还觉得看医生没有什么道理。我常常讲，医生最大的本领是叫你不死，你自己慢慢就好了，对吗？为什么要看医生呢？因为 cancer 太厉害，如果不看的话我就死掉了，医生呢就叫你不死。上次来了一个黄医生，他提早就退休了，因为他专做瘤肿科、肿瘤科。但是我的病人一个一个都走了，我只是叫他们慢一点死，叫他们死的时候不那么痛苦，我会用药，如此而已。 好不好，他身体里面自己强壮起来就好了。那医生能叫你强壮吗？还是你自己身体强壮？神在人的里面造了那个恢复的机能，是人不能理解的。很多人这里是做医生的，当然做医生也不容易，而且有许多心理的负担。可是我说，神造人，神是大医生，这句话基督徒医生也都承认。我不是不相信医生，不需要医生，但是我觉得保健更重要。如果你不看过你的身体，要靠医生来维持，那是一种荒谬的想法。求主保守我们，但是我们要有信心，相信神仍然像以往一样用神迹奇事帮助我们。腓力的工作一方面是传讲神的话语，一方面看见圣灵的工作。好，我们看除了这件事，这个事情当时发生一个问题，当时有个传行邪术的西门。那弟兄姊妹们，我不知道近代的人，现在有科学头脑的人读到这些问题会怎么想法，读到这些经文怎么想法。行邪术的西门，他向来在撒玛利亚城里面妄自尊大，等到看见腓力所传的福音就信了。为什么？他知道那不是他邪术，而且他 全家他都要信主，放弃他从前所行的邪术。后面还有一段记录，他以为圣灵可以用钱来买，这是使徒们去说连带发生。但是这个人真正悔改了，因为使徒们最后说，西门，你和你的钱一同灭亡吧，因为你想神的恩赐可以用钱买的。他立刻悔改，求主叫你们所说的没有一样事情临到我身上。这是一个真正悔改信主的人。所以你看，这不仅是话语真理而已，也是一个灵界的战争。在这里神的灵得着荣耀，因为胜过那些行邪术的，他们用法术使许多人惊奇，这些人都悔改认主认罪。腓力在撒玛利亚城所做的工作，那个城里大有欢喜。这个时候使徒们下去，有些人问说，为什么使徒们要下去？他们说，难道他们要去啊？好像不去的话没有正统吗？不是这样的问题啊！你看看这里怎么说。14节，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去做什么？好，我们来研究的问题。两个人到了那，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就侍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其实刚才我已经交代过，这是一个教会的接纳，而不是一个 authentication， 一个证明。因为他听说他们已经受了洗，要确定两件事情：第一个有神的话，第二有圣灵在他们中间。今天教会仍然这样，仍然这样。你知道马丁路德跟加尔文改教的时候，他们就说什么是真教会的特征？第一个，正确的分解神的话。神的话语怎么说的？在这里传讲神的话是人的话还是神的话？是神的话，怎么样分解？这是一个重要的事情。那今天我们不上神学课，已经有人说这周牧师讲到太讲神学，不是的，而是真正的教会必须正确传扬神的话。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者疑问，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